一半儿，就是，人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还有那个，那当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他信
拜
主的时候，哎，信
拜
主的时候是否能够，
拜拜。
得救的问题。
拜的，
这个拜的不是好东西，但不知道是啥。
坦率讲呢，
不知道啥，
就是，大兴呢，如果你们不说话，就把声音先关一下，要不你们声音会影响。
关
就是耶利，你知道吧？就是今天拜子，拜子在此，其实在讲什么呢？就是第一，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一个身边有拜草、有拜子的现实，想逃吗？逃不掉，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就在灵性上睡着了。软弱了，所以撒旦就进到世界的田地里边，到处撒撒种，很多败草的种就被他撒到麦田里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败草所长的位置呢，还很可恨，长在麦子的身边，长在稻子的身旁，它跟你不离不弃。你说有没有一点像夫妻关系呢？也有点像，当然不能拿来做夫妻关系的比较，但是感受上有的时候，他好像就是你的配偶，啊，这不是诗经，这是一个应用的感受，可以这么讲，但是他不是夫妻关系了，当然不是了，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嘛。但是有的时候，你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那你说怎么办？他是不是拜子？他也就是拜子，如果他将不信进行到底。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是不信主。那在你身边这个配偶，可能他真的就是一个撒旦撒的一个败草的种子，也可以这么讲。呀，当然解经有的时候困难就在于定义和应用的不一定合一，所以有些情况可以这么讲，那有些情况就不可以这么样讲。所以不是绝对，它是一个相对的应用，可以这么讲。那么这里边就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讲的是信仰，我现在讲的是价值观，但是这样东西呢，我们一应用到实际情况，就很容易滑到道德和伦理的层面。为什么呢？这个人道德败坏了，这个人烧杀掠抢啊，这个人杀人放火呀，这个人偷坑拐骗呢，很多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他好像已经不是败草这个概念了。他已经变成那个从那个麦田里面长成一个大恶霸了，在那里糟蹋这个麦田，很坏。但是你知道，当我们去这个眼光看他的时候呢，其实叶莉，你要晓得，你的观测的角度已经变了，已经不在价值观和信仰的层面观察这个问题，乃是你已经跑到道德和伦理的层面去观察这个问题。当你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就晓得，这个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问题，而不是在处理一个神与人的关系问题了。所以你很清楚在这个地方观察，人通常在价值观、在信仰上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滑落到道德和伦理的层面中去进行怒气的发泄啦，然后审判啦。论断了，甚至不满了，甚至到仇恨了，这是我们很容易跌入到一个陷阱里边。因为你人如果在道德层面当中去观察、处理、解释，那你人其实也就把自己蹂躏到这个陷阱、仇恨的陷阱里边去了，很容易的。除非你往上一跳，跳到3楼去，你回到价值观。和信仰的层面，那你就容易，比较容易把主权交给神，这是神的事嘛，他和神的关系嘛，跟你没关系啊，对不对？他不好，那是他的，他要对他自己，在道德伦理上，他要对他自己负责任，在价值观和信仰上，他要向神交账，与你何干呢？所以本来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 但是我们活在世界上，你说你能不受到世界的世人影响吗？你也很难，你也不得不受到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折磨，torture， 就把你折磨到体无完肤。其实这种折磨往往在你心里边，听得懂我的意思吧？往往在你心里边，而不一定是在你的外表。人家没打你啊，没骂你啊，没掐你啊，没拿枪打你啊，没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在你心里边就开始，他开了个拖拉机在你心田里边任意的去耕耘呀，而且是撒下恶的种子。你当然很气愤嘛，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是可以把破口堵上不让他进你心的。那怎么样让他不进你的心呢？其实就是我们361这个功课在这里教你了，不要让他跑到你的道德伦理观来破坏你的田地，你的道德信仰那里呢，就把它隔开，隔一道墙。这是上帝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他有错你看得到，我为他祷告，我只做我在神面前做的对的那件事情就好。你何必把这个仇恨，你何必把这个怨恨放到你心里面来伤害你自己的灵性，伤害你跟神的关系呢？这不划算嘛，对不对？而作为我们上帝儿女的责任呢，就只有一个，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在基督里爱你。你守住这个界限，那些人的恶是进不了你的心的，你会把破口堵上。堵住破口，那他只能在你与上帝之间的信仰与价值观之间徘徊，圣灵就帮你守好这个藩篱，守好这个 fence。 如果你这个破口一出来，他就滑到你的道德，滑到你的伦理那个地方去折磨你。你如果也在这个地方被他折磨的话呢，那你因为道德就是讲谁和对，谁是错嘛，对不对啊？你做了错事了，有人做错事你能舒服吗？当然不舒服嘛。道德是个人对是非的判断，那伦理呢，是属于你的群体对他者的道德伦上的一个评估，一个审判，那也是出来的结果，也是律法的结果，定罪与仇恨吧。所以你就会在这个地方被撒旦所利用，把你的情绪拉到下面去了。而这样东西呢，你一旦跟你身边的人去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社会趋势，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不是你，你会发现五道不孤啊，你会有找到你的同路人，一起去对这些道德败坏者进行审判，仿佛你很公义，仿佛你很圣洁，但是你忘了，其实你已经跌到社会趋势当中进行你的个人参与了。你这个个人参与当中呢是盲目的，但是你却有一个道德和伦理的冠冕在你头上挂着，也成为你的压力，让你在这个里边滋润和培养，耕耘出你自己心里的仇恨观，以至于你出不来，你拔不可自拔。那怎么样能够出来呢？重新回到信仰和价值观上，主啊，我需要你，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没有你我是没有盼望的，没有你我的制高点就是道德和伦理，对不对？和我一群哥们姐们形成一个伦理的阵线，帮助你在道德层面当中持守一个圣洁公义的冠冕，然后拿起笔做刀枪，斗地修反，杀杀杀。这就是我们，你想想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都是做同样的事情，不会有爱，只会有恨，对不对？你想想嘛，夫妻之间，中国人的文化，夫妻之间的称呼，那挨千刀的都会这么样去称呼，那老不死的就是心里面没有爱嘛。因为我们的制高点最高就去到了道德伦理，伦理就大家都这么做，道德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在道德伦理的这个穹顶之下呢，你上不去，你只有离开这个房子，重新跳到房顶之上，向山举目，向耶和华的圣山去投入你的眼目，去仰望他，你才有可能在信仰的属灵的高处与神同行， 然后从那里生出你属于耶稣基督的价值观，重新审视你道德上的靠不住，你伦理上的不现实不真实，以至于你能够辨认出社会趋势对你的牵引诱惑，也看见你自己个人参与的虚幻，这是你的出路了。那你看拜草也是一样了，你看见拜草的时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拜草就在你身边，可能是你丈夫，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儿女，谁都有可能，他不必然是某一个人，但他完全有可能是某一个人呀。你有往往拜草的感受呢，你还不能杀他，你还不能打他，你还不能把他灭了，他跟你关系息息相关，他就搞得你心里边就是周身的浑身的不自在，怎么办呢？所以原则上就是与神同行，就是无论你怎么做，无论你怎么说，无论你怎么坏，我都在基督耶稣里爱你，我不受你的控制。那在教会里边，你说有没有人对牧师不礼貌啊，对牧师也怀个恶念呢？那不会少嘛，肯定会有嘛。我牧会三十年这样的人还遇到少吗？那我要都生气，我早气死了，对不对？一个秘诀就是，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在基督耶稣里持定方向不改变，就是在基督里爱你，为你祷告。我就来到神的面前讲，主啊，你所托付给我的这只小肥羊，在那叫，那只小瘦羊，叫。他不管怎么叫，主啊，我就用耶稣基督的心去爱他。主，求你每天为他祷告嘛。当你在基督面前提说他的名的时候，你很难产生仇恨，很难产生怨言，很难生出苦毒，你比较容易处理你生命当中从世界带来的，从老我带来，从亚当带来，从我们自己本身本我带来的那些东西，就会被神清理出去。就是你不管怎么对我，我都铁了心了，我立定心志就在基督里爱你。因为我相信到收割的时候，他如果真是败草，神会把他薅出去的。我这个字儿的意思读错，我都不认识个字儿。一开始我看一个草字头，一个女字，还有一个羞辱的辱，那读辱吧。后来发现原来薅羊毛就是这个字儿，没薅过羊毛啊，所以以后要学学薅羊毛。所以大兴，你下次过来，我来帮你剪一次头发，那我就懂了，薅头发也是这个字儿，好不好？
这是东北话，
你也帮我剪，互相剪，呀。好，你大概知道这个道理。其实属灵的真理讲起来也很简单，我今天等于用361再给你分析了一遍，对吧？大概知道这个，不用361也可以讲得清楚，道理圣经真理其实很简单。所以你要面对的其实不是别人，耶利，是你自己。真正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谁都伤不了你，如果你不伤害你自己，上帝 保护你的呀。约伯，撒旦这么大的伤害力来到了，还是 伤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保护他，耶和华说他生命你不可碰啊。耶和华说了这个话，上帝也会对我们这么讲啊。我们身边所有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神都可以拿走，赐给你拿得走，他赐福不也降祸吗？所以当我们遭遇灾难，遭遇 灾祸，遭遇瘟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凡事谢恩呢？你至少嘴巴不犯罪。所以我也在关心在这场瘟疫当中嘴巴没有犯罪的人，我也在留心看看这场美国大选之中大家心里面没有生出仇恨的人有几个呢，对不对呀？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很容易也被道德层面的这个地方去伤害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不选川普，那你就是阶级敌人啦，你要是不选拜登，我就与你为敌了。这个东西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把这个东西，明明是个你跟是与神同行的，他一下把你给拉到呀道德伦理，道德就他自己认为对和错嘛，然后要求你也进入他的伦理阵嘛，讲到底就是这么回事。但他口中讲出来的话呢，确实好像 与上帝同行啊，这个川普或者拜登是耶和华是上帝所神天选之人，那我也问了，我圣经没有讲啊，你说是天选之人，他就是天选之人了。我也很想学习啊，请你指出圣经中哪里说了呢？圣经没有说呀，没有说，你说那我就很难去跟随你嘛，我跟随的是圣经啊，对不对？那你心是平静安稳的，那你要跳你要闹那是你的事啊，我还是用基督的爱来爱你啊，对不对？不用勉强嘛。所以你抓住这个真理的标准很重要，耶利，知道吧？你要把生命呢放在耶稣基督的心里边，与他稳行在属灵的高处。美国大选常常有四年一次常更新，八年不过再来人呀，未来不知谁与谁，对不对？你何必要陷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权力的争斗的这个圈子里边呢？对不对？或者你的领导说的一句话，或者你的家人说的话，都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啊。但是你回去看看圣经嘛，圣经没有讲啊。爸爸可能对你说，叶利，你看你从小到大像牧师一样了，从小到大我爸爸就一天到晚说我画画画的不好，我就上了当了，受他影响了，好长时间的不画画，所以我都荒废了很多年，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智慧人呢，就不会这么做了嘛。智慧人的话，你说我画的不好，但是我里边有耶和华的灵，我就继续画。神说不是这样子的，你说是这样子，那我是以耶和华的话这是我的标准，对不对？所以看你在乎的是谁，谁是你生命当中那个价值观，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那个驱动力啊？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呢，你也不用怕，只要信就好了，好吧，耶利呀，就讲这些吧，好吧。
谢谢牧师，哎，谢谢牧师，
感谢主啊，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呢？李红好长时间没问问题了，我发现李红啊不问。好，大兴要问问题是吧？大兴，
牧师能听见我声音吗？
现在可以了，说，您请说。
听了。我就是说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牧师讲这个有一点道理，我现在也在考虑，就是说，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些目的性啊，就是说我们期待的那些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世界上的一些福利啊，一些。好处啊什么，就是我们期待一些东西是不是符合就是说圣经的标准啊，是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一个普遍的，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经常是与自己的这些福利啊或者自己的好处相挂钩啊，说比如说我们祷告就是哎呀求上帝给我们帮助啊，给我们好的住处啊，然后给我们学位啊，给我们工作啊，给我们什么，就是与生活都是相关的，日常生活是很多很多的福利。那么就是说我们那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也是经常为大家祈祷一些保守大家的平安啊，交通的平安啊，生活平安的什么。各种的就是说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保守，就这个界限就是说我怎么划分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祷告说哎呀求神今天保佑我一天吃得饱穿得暖，就这个符不符合圣经，就是说你经常与自己的目的性和你的利益挂钩，这种祷告到底是对不对，我的问题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有时候很难分清这个界限，就是说我们祷告比如说求神的保守啊也没有错，然后这求圣灵的保佑，或者说我们在灵性上也是需要祷告，但是经常与自己生活中的所需所求祷告，这个是怎么划分这些界限，这就是在这个有时候搞不清楚。
好，问得非常好，大兴啊。祷告呢，其实分开几个方面去看吧。首先呢，你看看耶稣，他教我们在祷文中的祷告。你以后祷告按照主祷文这个结构去祷告呢，基本上八九不离十。所以你要认真研究一些主祷文，对吧？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他首先耶稣教我们，我们要确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他是我们天上的上帝，但他是也是我们的父。他除了有能力，而且他爱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敬拜啊，对不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不是赞美吗？这不是敬拜吗？权柄啊，都归你啊！你我们唱一个主啊，我怎么怎么爱你啊？是不是？你真伟大，这就是一个敬拜。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呢，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呢？愿世间所有的权柄都归你，我不要有自己的权柄，我只要你的权柄，对不对？那就是说，你第一个动作，祷告的第一个要求，你要敬拜神。我们往往呢，比较在乎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祈求，主啊，给我一只猫。主啊，给我一个狗，主啊，给我一碗饭，主啊，给我一个馍馍，主啊，给我一个葡萄，主啊，给我一个橘子，可不可以呢？可以，但如果单单是这些就不行了。那耶稣说，如果你单单是求吃求喝，那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你跟中国的拜菩萨又有什么两样呢？就没什么两样了。所以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单单求益处，乃是首先是赞美、敬拜，将荣耀颂赞归给神。所以敬拜与赞美是祷告的第一个内容啊。第二，感恩。以弗所书四章六到七节啊，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我们有应该有个，就是为到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比如说昨天神听了我的祷告，下了一点雨，我感谢主。但是有些人祷告是求神不要下雨啊，懂我的意思没有？下雨和不下雨的主权在上帝的手里。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为到我们祈求的相反祷告呢？神，我祷告求神给我下场雨，他祷告求神让他不要下雨。这神有，神可以让他下，神也可以不让他下，这神的主权，或下或不下。但是祈求的人呢，或下雨，或临到下雨，或临到没有下雨，就是自己的祷告成全了或者不成就。能不能够凡事谢恩呢？主啊，我感谢你，昨天我祈求让下雨，你没有下。主啊，我感谢你，昨天要我求神给我一个阳光的天气，但你却给我下雨了，一定有你的美意。因为你下了这场雨啊，虽然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我的灵舍的要求得满足了。你才是个最有智慧，让万事互相效力的那个神。你让我的灵舍得益处，可能我也得平安。说不定这个人是个情绪暴躁者，因为一场雨没下，拿着枪把邻居全给杀了。幸亏你给他下了场雨，他没来杀我。就是这些想象你都可以想象，但是本质上是个信心，神所给你的，神所没有给你的，那都是对你最大的益处，那就是一个凡事谢恩。就除了敬拜神、赞美神，你要凡事感谢神。所以你的祷告当中，当然总是祈求，就是没有感谢，而就是他给你的感谢，他不给你就不感谢，那这个都不对。所以你在你祈求以外，你首先要敬拜他，要赞美他，要感谢他。为什么呢？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三就讲得很清楚，那首歌你会唱吗？你也会拉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利路哈利路亚，神的话就这么说，先求他的国呀，先求他的国，你赞美他呀，先求他的义，你感谢他呀，对不对？ 感谢他，赞美他，敬拜他，然后你再跟神讲，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个罪人啊，我毫无可夸，原来我心里边总想着为自己求一些好处，我都不会为别人祷告，我祈求呢，我极少为灵舍去求他的好处呀，我能不能为红姐妹求一个好处啊，他们家是鞍钢的，然后现在钢铁也少了，那你是不是工作也少了呢，他可能有些他的需要，我问问他呗，李红啊，你家有什么祷告需要，哎，你开始祷告不是单单为自己祈求了，所以祈求是包括为自己祈求和为他人代求，两样是平衡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你说你能不能够为自己祈求，可以，但是不能单单为自己祈求，除了为自己祈求以外呢，你首先要去敬拜他，要赞美他，要感谢他，中间还有一样东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凭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凭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哎，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为我舍命，他为什么要为我舍命，因为他担当了我的罪，所以我是不是要满足上帝这个要求，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呢，我们这一个礼拜以来，今天这一天以来，可能有很多心思意念啊，或者行为啊，或者决定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四个标准你要把它抓住了，第一是敬拜赞美，第二是凡事谢恩，那第三呢是认罪悔改，第四才到我们说的祈求或与代求，所以这个你说的这个祈祷祈求的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其中一项内容，不是所有的内容，是其中一项，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我们特别华人教会吧，我们往往比较容易忽略，我们一开祷告会呢就比较容易啊，你有什么代祷事项，我有什么就彼此代祷了啊，我们有为我求也为人求，但是我们的赞美啊感谢啊和认罪悔改是不足够的。那最近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年轻的弟兄，哎，他就发现我们出问题了，这个牧师怎么我们祷告既没有赞美也没有感恩也没有认罪，就直接进入祈求与代求的阶段呢，我说哎呀弟兄你提醒的对呀，上帝把你带来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祷告会从前一个月以前我们开始悔改了，以后礼拜三祷告会的你会 一开始发现也有些敬拜 赞美的时间开始 增加了，我们也悔改，所以大新年以后也可以参加祷告会，在敬拜赞美就给我们拉个二胡啊，赞美一下他，就在让祷告变得 丰富完备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今天就讲完了，给你讲四个部分，
感谢
好不好，
感谢牧师，我这听了你的这种解释我就很清楚，就是打消了一些这个原来的一些个困惑，以后也就是祷告的时候也要掌握这些原则，因为我原来吧我认识一个，这我就不能说他名字，一个老太太老女士，她是呢原来吧我就觉得她也很奇怪的，就是说她是个学者，是好像在中国是个权威，是科主任一级的那个医生，那个然后到时候他就没有那个教授的职衔是怎么样，他说祷告给求神给我一个教授的头衔，说你啊要是让我评了正教授我就真心实地的信你啊，我就敬拜你，就是先要一个教授，我说这好像有点弄反了吧，那他那个老先生也是那原来在中国是学部委员一级的，他就说哎呀这也不是个真基督徒，就是说全是天天要好处，所以我就说他这个好像给人一些个困惑，
但是呢不能够去执着这些要好处的结果，因为你可以跟神求，神也可以给你，神也可以不给你，如果你把神是不是给你来评估这个神有没有用，那说明你对神还不认识不了解， 神才是有主权的那一位。我们常常就误会，以为自己是神，上帝不过是你利用了一个工具而已。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会这么去想，或者他不那么想，他的潜意识在把他驱使往这个方向带，所以他搞得他跟神没有真正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大兴人呢、啊，人这个动物是很丰富、很奇怪的。犯了罪以后呢，人就不平衡了。那人在意识上来讲，我们通常我们见到的就是你有什么意识啊，有什么意念呐、啊，什么想法。那你别忘了，意识以外，你还有潜意识啊，你还有下意识啊，你还有无意识啊，这些都在影响你。有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所产生的作用，比意识还要大。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跟神没有一个丰富的关系，那你表面上好像说啊，牧师说祷告要先求他的国啊，先求他的国，